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6年1月5号星期二，现在是中国时间晚6点。我是齐永明，在首都华盛顿为您介绍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阐述控枪政令，美国智库评2016年十大风险，中国被列为世界第三。新年伊始，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监督机构中纪委开出了微信公众号，设置了反四风一键通的举报功能。日本再提与俄罗斯解决北方领土争端问题，能否解决，观察人士并不看好。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先来关注最新的消息。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谴责冲击沙特阿拉伯驻伊朗首都德黑兰大使馆事件。这一事件发生在上星期六，导火索是沙特处死一名著名的什叶派神职人员。安理会发表声明，敦促伊朗遵守有关保护外交使团财产的国际义务，并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对话，并采取步骤来缓解地区紧张局势。星期一早些时候，沙特常驻联合国代表穆阿利米致信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联合国安理会主席以及联合国大会主席，强烈谴责侵入沙特驻德黑兰大使馆以及破坏沙特驻伊朗城市马沙德领事馆的行为。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霍什鲁在致潘基文的信中说，尽管伊朗警方采取了大量的措施，有大约8000名抗议者举行的和平示威仍然失去了控制。他表示，40多名抗议者已经被逮捕，目前正在进行调查，寻找其他的肇事者。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示威者冲击了沙特阿拉伯大使馆，抗议沙特处决著名什叶派神职人员，不到一天之后，沙特阿拉伯断绝了与伊朗的外交关系。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沙特阿拉伯外交大臣朱拜尔星期天晚间宣布了与伊朗断交的决定，要求所有伊朗外交人员必须在48小时之内离开沙特阿拉伯。愤怒的伊朗抗议者星期六攻击了沙特驻德黑兰大使馆以及驻马什哈德的领事馆，砸烂家具并焚烧沙特阿拉伯大使馆建筑，后来被伊朗警察驱离。
对外交使团驻地持续不断的袭击公然违反了所有的国际协议。袭击发生之前，伊朗政权发表侵略性的声明，很明显是在号召并且鼓动人们对沙特王国的外交使节发动攻击。
双方星期六开始迅速恶化的外交关系已经达到极端恶劣的程度。这场外交危机在沙特官员宣布谢赫·尼姆尔已被处决之后不久爆发。尼姆尔是批评统治沙特阿拉伯的王室的著名人士。沙特还处死了另外46人，招致国际间的愤怒。沙特王室收到将面临严重后果的警告。数百名伊朗人星期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抗议，高呼沙特王室、美国和以色列灭亡的口号，并指责美国和以色列无视沙特的行为，对其提供支持。
阿拉承诺要为流无辜人的血复仇，随着时间的推移，沙特王室肯定会明白什么是血债必须用血来偿。
星期天早些时候，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警告沙特要为处死尼姆尔面临神圣的复仇。巴林也爆发了示威活动，警察向人群使用了催泪瓦斯。沙特阿拉伯驻印度和伦敦的大使馆前也出现示威活动。自从1979年伊朗爆发伊斯兰革命，强硬的什叶派穆斯林教士掌权以来，伊朗和沙特一直在争夺穆斯林世界的主导地位。美国对伊拉克战争之后，巴格达政府由什叶派穆斯林领导， 该地区的教派权力平衡发生关键性转变，进一步激化了宗教和种族紧张局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接下来关注美国方面消息。美国总统奥巴马星期二将在白宫阐述有关遏制枪支犯罪的新计划，努力让美国民众了解他将颁布的控枪令。他表示，控枪政令并没有侵害宪法规定的权利。白宫星期一率先宣布的一些措施包括扩大对购枪者的背景调查，提高枪支管理法规的执行效率，加强精神疾病治疗，改善全国背景调查报告系统，以及扩大对枪支安全技术的研究。奥巴马星期一在白宫与美国司法部长林奇和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等高层官员讨论了遏制枪支暴力的这些建议。奥巴马在会后说，好消息是这些不仅是完全在我和行政部门的法律权限之内的建议，而且是绝大多数美国人民，包括枪支拥有者们都支持和相信的。共和党领导的国会反对枪支拥有权施加更多的限制，而任何奥巴马的计划行动都可能面临法律上的挑战。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中国股市星期二一直动荡，但在收盘时大致趋稳。一天前，中国股市狂泻近7%，导致全球股市下跌。上交所和深交所星期二开市后大幅下滑，迅速反弹以后再大跌2%，随后在闭市前一小时再度反弹，最终以小挫0.3%收盘。中国股市星期一暴跌，导致官方下令上海和深圳交易市场当日停盘。日本的日经指数星期一下跌3%，星期二先小幅上涨，收盘时跌幅为0.42%。香港恒生指数在接近收盘时跌幅约为0.5%。星期一，道琼斯工业指数和标准普尔指数在收盘时下跌大约1.6%，纳斯达克指数跌幅超过2%。欧洲股市也遭重创，德国的股指下跌超过4%，伦敦股指的跌幅超过2%。全球股市最新的这轮动荡星期一开始，股市抛售是中国制造业继续出现令人失望的报告而引发的。投资人认为这证明了中国经济成长放缓，中国是全球第二大的经济体，也是很多其他国家的主要市场。原油价格也不稳定，由于人们担心沙特和伊朗这两个主要产油国之间的紧张升级可能会减少石油供应而导致石油价格上升，但后来又由于投资人担心经济增长放缓可能会导致能源需求减少而回落。在另一方面，全球金融市场新年伊始就陷入动荡，各国股市星期一纷纷暴跌，抛售先从中国开始，人们对于经济放缓速度加剧的恐惧在不断的增加。有关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
上交所和深交所在新年第一个交易日就跌停板，跌幅超过7%。股市抛售第一次触及中国政府设立的所谓断路器，这是一种通过中断交易来防止市场动荡的机制。
我对中断这个机制上我是赞成的，但是政府在第一天就搞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是搞试点。
伦敦大学贝伯克学院的分析人士约翰·德里福尔说，推动中国市场动荡的是千百万像欧先生这样的投资散户，其中许多是领取退休金的人。
中国股市有大量的投资散户，他们很容易恐慌，很容易跟着大起大落而随波逐流。他们交换信息和流言，是非常短视的股市参与者，用一生积蓄的微薄资金在赌博。
这次股市暴跌的原因是，统计数字显示，中国的制造业生产12月份连续10个月萎缩，而且萎缩幅度超过11月份。
去年股市一直担心中国经济放缓速度会加快，同样的恐惧今天又死灰复燃。
这些恐惧在欧洲和美国市场也引起回响，导致2%以上的下跌。过些日子公布的数字预计会显示出中国2015年的经济增长是25年来最弱的，下滑到7%左右。不过伦敦大学贝伯克学院的约翰·德里福尔说，这是中国经济调整的自然结果。
中国经济的飞速增长始终是暂时的，也许是中期的现象，但绝不是永久的。当中国达到发达经济体的人均收入或人均生产力水平时，就会降到同样的增长速度。
分析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和伊朗之间紧张关系的加剧也对股市造成压力，并且推升石油价格。美国之音李奇维尔伦敦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星期一公布2016全球十大风险报告。报告将中国列为世界第三大风险，理由是中国将是2016年全球最重要也是最不稳定的因素，可能会导致一系列全球问题的出现。不过报告认为，全球最大的风险是欧盟和美国战略同盟的弱化，从而导致全球领导力的丧失。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一，中国股市2016年的首个交易日，沪深300指数跌幅达 7%， 全日暂停交易，提前收盘。受中国股市的拖累，欧洲股市星期一开盘之后全线大跌，美国股市道琼斯指数一度暴跌400点，为84年来的最糟。全球最大的政治风险咨询公司欧亚集团总裁伊恩·布雷默说，中国引领全球股市暴跌，凸显了中国的影响力。他说，中国的影响力不仅有积极的，也有负面的。
On the negative side, the opacity, the lack of clear data, the volatility in the Chinese marketplace, as well as the volatility as they engage in more difficult to control financial.
从负面来说，不透明、信息的缺乏、中国市场的动荡，以及他们在推进金融改革时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所带来的动荡，将会给中国之外的市场带来很多的影响。中国的一路一带、中国的亚洲基础设施建设银行都给美国提出挑战。中国是唯一有着全球战略的大型经济体，他们的市场动荡会给境外带来大的影响。所以中国的影响，我们把它当成世界第三大风险。
布雷默是在介绍欧亚集团2016年全球十大风险报告时说这番话的。该集团已经连续15、16年公布全球风险，中国在2015年因为经济增速放缓，也被欧亚集团视为世界的第三大风险。欧亚集团的报告没有谈到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动可能给东亚安全带来的影响，但是报告在结束的时候提到，由于亚洲三个大国日本、中国和印度的领导人都致力于经济改革和长期战略，从而减少了亚洲发生地缘政治冲突的风险。根据欧亚集团的报告，2016年全球最大的风险是欧盟和美国的战略同盟关系变得脆弱。欧亚集团总裁布雷默说，
You know, in the last 75 years, the most important risk, the most important alliance in the world, was that of the United States.
在过去75年里，欧盟和美国的战略同盟是世界最重要的同盟，他们创建了全球架构。安全架构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经济架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还有人类的普世价值，就是民主和自由市场等。但是你会看到2016年，这个关系从来都没有变得像今天这么脆弱。
他说，2016年美国可能会更专注自己的事务，特别是在高度紧张的总统大选期，而欧洲领导人也会专注自己的政治未来。欧洲主要三个国家，英国经济上更倾向中国，希望中国提供资金，法国受恐怖主义的影响与俄罗斯更加接近，而德国的默克尔因为中东移民问题则转向土耳其，希望创造稳定的政治环境。欧亚集团的报告说，因为移民问题、恐怖主义以及底层政治等多种因素，欧洲的开放边境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也是全球的第二大风险。 伊斯兰国被视为是全球第四大风险。报告说，伊斯兰国是全球最强大的恐怖组织，在世界各地都有追随者，而国际社会对伊斯兰国的反应非但不够有力，甚至用错了方向，相互矛盾。报告说，2016年伊斯兰国的问题不会得到解决，法国、俄罗斯、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美国都有可能成为伊斯兰国的攻击对象。沙特阿拉伯被欧亚集团视为是全球第五大风险，欧亚集团担心沙特阿拉伯可能会在中东有更加激进的行动。欧亚集团认为一些技术专家的崛起是世界的第六大风险，一些难以预测的国家领导人被视为世界第七大风险，因为政治和经济危机，巴西被认为是第八大风险，新兴市场的民主选举将减少，这是第九大风险，第十大风险是土耳其。欧亚集团认为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致力于总统权力的强化，可能会进一步破坏土耳其的商业和投资环境。同时，美国对土耳其施加压力，希望土耳其加大对伊斯兰国的打击力度，将会让土耳其更容易遭受伊斯兰国的袭击。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美国国务院星期一表示，中国在南中国海岛礁的试飞行动只会加剧局势紧张，并威胁到区域的稳定。中国表示，在永暑礁进行试飞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中国的试飞招致了越南和菲律宾的抗议，日本也对此表示了严重的关切。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丽雅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1月4号在例行记者会上，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十字火礁（中国称永暑礁）的试飞行动发表声明。科比说：“我们对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十字火礁试飞的决定表示关注。在一个有争议区域的新机场开始试飞行动，只会加剧紧张并威胁区域稳定。”我们再次呼吁所有声索方停止填海造岛，继续开发新设施以及前哨军事化，而把精力放在就有争议地区可接受行为达成协议。科比后来在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再次重申了这个立场，表示中国的试飞行动无助于地区的安全与稳定，也与美方的看法背道而驰，即所有填海造岛行为必须停止，而且设施的军事化也应当停止，不管这些设施是否建在人工岛礁上。中国在斯普拉特利群岛十字火礁的试飞行动招致了宣称对南中国海拥有主权的越南和菲律宾的抗议，日本对此也表示了严重的关切。不过中国方面表示，在永暑礁进行试飞完全是中国主权范围的事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并称，中方不接受越方的无理指责。越南星期六谴责中国岛礁式飞行是严重侵犯越南主权，也违反了两国间建立互信的协定。越南称斯普拉特利群岛为长沙群岛，中国称之为南沙群岛。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新年伊始，中国共产党的反腐败监督机构中纪委开通了微信公众号，其中设置了反四风一键通举报功能。官方媒体说，民众可以通过微信直接举报有关党风政风的问题，反腐又多了一种利器。而一位上访维权人士说，这种微信举报投诉的方式难以解决中国体制性腐败问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中纪委微信账户里的举报窗口被称为反四风一键通。中国官方媒体央广网报道说，大家最关注的就是反四风一键通的举报功能。报道说，大家在微信公众号里点开四风举报，就可以直接举报有关党风政风的问题。举报问题类型包括违规公款吃喝、公款出国境旅游、违规配备使用公务用车、楼堂管所违规问题、违规发放金补贴或福利、违规收送礼品礼金 大办婚丧喜庆，提供或接受超标准接待，接受或用公款参与高消费娱乐健身活动，违规出入私人会所、培训疗养机构四风问题等。一些自称掌握地方官员贪赃枉法真凭实据的举报人，对这个执政党最高纪检部门新开通的举报微信功能信心不足或将信将疑。村民王艳海来自黑龙江省鸡东县林区，他对美国之音表示，他一年多前就开始举报他所说的保全林场大肆毁林开地种植人参从中谋取暴利，但是包括北京中央政府在内的各级相关部门没有对他的举报采取积极行动，所以他不得不求助于境外媒体，希望曝光他所举报的滥砍滥伐破坏生态的事情。他说，各级政府机构对民众实名上访举报的不作为已让人们失去了信心。
我就跟你说实在，我对他们有点失去信心了。他们有啥呢？不作为，你就是拿着材料，你送到那，我都送给检察院去了，送到检察院那个举报。我说这不是小数字，我说就是305场地，那就是3-4千万，经济损失5-6千万的损失。结果他们都不闻不问，说这事不敢管，你走，就那样事儿了。
辽宁省鞍山市公安局的王仲是一名中共党员，他在网上实名举报当地公安局常务副局长，指其充当诈骗案涉案人和黑社会团伙的保护伞。王仲对美国之音表示，他妻子张艳秋被北京某科技发展公司一名经理冒充中纪委人员诈骗了220万元，导致其经营的矿山破产并欠下数千万元债务，但是市公安局常务副局长对此案进行干预阻挠，不予立案。王仲指出，连中纪委都没有受理他举报的案件。
中纪委去的，那个，然后呢，接待大厅说这个人呢官职太小了，中纪委不负责查。然后呢，我又多次上那个省纪委和鞍山市纪委反映这情况，上检察院最高检察院、省检察院反映这个情况，市人民代表大会去反映这个情况。这一年多了，将近2年了，没人管这个事儿。而现在公安部，我写过多少次，我就写的信，或者是去实名举报这个问题，没人去查来管，谁也不管。中国现在就这个法制，没人推进它去完善。我这是没有办法，我才实名搁网上举报这个事儿。
这位公安机关老侦查员表示，他愿意赶快弄个便宜的智能手机，学习使用微信，试试中纪委的微信举报窗口。他还感慨地说，由于地方官员官官相护、阳奉阴违的关系网，连他这样的党员公安干警要向上面反映情况都如此举步维艰，更不要说普通百姓了。
别说习主席了，就王岐山那个书记根本都不知道这件事儿，他们要知道那得气坏了。因为他们就是有些纪检干部，有些公安局的那个领导、检察院领导，其实保护和包庇的从中获得点什么。我不能说别的了，那呢，就是这些保护伞才造成这些黑恶势力那么猖獗。我现在就找不出这怪圈儿，怎么反映的情况，这是到处都是碰壁。
曾因上访维权6次被判处劳教的辽宁下岗工人江嘉文对美国之音表示，如果其他访民请他协助上微信投诉，他愿意帮忙，但他本人不相信微信举报功能，因为他认为中国官场的腐败是体制性的。微信或网络举报投诉无法从根儿上铲除严重的制度性腐败，反而会拖延解决问题。
这个网上举报和网上上访啊，党国已经提出来1-2年了吧，1年多了吧，纯是这个骗人的。实际上访都是在欺骗，网上上访那么有点创意性的欺骗吗？所以说我们不会相信他任何的这个承诺了，连习近平说的话都不可能兑现啊！我们相信他什么法律法规？他连人性都不讲，他能讲法律、讲人权、讲法律吗？所以说不可能相信他们。但是有不少人还是相信他这个欺骗的这个法律法规。
对于中纪委的微信举报措施，能否在深入揭露民众深恶痛绝的官场腐败和官员涉黑等方面奏效？ 在北京的中国民间反腐人士、公民记者朱瑞峰也表示怀疑。
啊，这个网络现在很管制，中纪委开个微博让举报，我们抱着怀疑的态度。啊，那些访民到中纪委门口送到门口都没人管，开个微信大家一举报都管用了，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吧。
朱瑞峰近十年前创办了关注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的民间网站“人民监督网”，至今已经曝光数十名厅处级官员的贪腐问题。该网站由于2012年12月率先发布了重庆市北碚区党委书记雷正富等21名厅级官员性丑闻视频而备受关注。但是朱瑞峰告诉《美国之音》，由于中国网管部门对他的网站持续屏蔽，他不得不把人民监督网的服务器设在境外，并且要不断更换域名，才能够让中国大陆的网民登录浏览。
我们的总书记习近平先生还有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先生一直提，就是要反腐败，但是他们一直封杀网站。我的网站上面登的全部是大贪官呀，这一两年是封杀的更厉害了，可能我们报道的级别比较高了，也引起注意了，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些都是贪官污吏的个人行为。如果是国家行为，很简单，把朱瑞峰抓起来就行了，我曾记得我们在2012年采访我的时候，我就是说，我们报道雷政府的时候，就是给王岐山先生和习近平总书记送了一份大礼和厚礼，我们这个网站就是做反腐、舆论监督和反腐败的。和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是相符的。
几天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了2016年新年贺词，他表示要高举反腐的利剑，扎牢制度的笼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里，腐败分子发现一个就要查处一个，有腐必惩，有贪必肃。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最近发布的一份社会蓝皮书说，当前中国社会中存在的包括民族或者种族在内的6种歧视现象并不突出，但是一些学者指出，中国在政策制度和执法方面对藏族等少数民族区别对待甚至是歧视近几年非常普遍，连体制内的藏族官员和知识分子都有怨言，而这些赤裸裸的歧视会令西藏问题变得更加棘手和复杂。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的报道。
中国社会科学院上个星期发布社会蓝皮书201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这本蓝皮书说，一个高质量的社会应当是一个有包容性的社会，也就是不应有各种制度性和非制度性的歧视，不同的社会群体不应受到区别对待。报告说，中国当前的社会歧视程度不高，但是如果你是藏族，你很可能就会被特别关照。现旅居美国的西藏问题专家阿佩晋美是已故中共藏族高官阿佩阿旺晋美的儿子，他早年也曾是中共体制内的人。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近几年呢，在中国国内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西藏人到中国内地去出差或者去旅行，上飞机要这个要通过特别的检查口，到内地去住店住饭馆，人家不一看是西藏人不让住，这是其实是一种非常明目张胆的一种民族歧视的一种行为。西藏人如果中国认为他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个公民的话呢，那你应该对他们一视同仁，是吧？跟中国其他地区的公民应该享受同样的待遇。但是呢，比如说西藏人这个通通都不给发护照，西藏人呢过去有护照全部都收回去，现在西藏人想申请护照的话是难上加难，根本几乎不可能。
另一位也在体制内学习和工作过现旅居美国的藏族人士对美国之音表示，在过去感受到这种歧视的往往是普通的藏族老百姓，但是现在一些体制内的藏族干部也成了歧视的受害者。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藏族人士说， 他听说过藏族官员被要求检查身份，而他的汉族同事甚至下级却可直接通行的事情。早些时候，曾任西藏自治区主席的人大副委员长向巴平措在一次人大常委会会议上说，少数民族群众在一些机场、酒店等服务性行业受歧视的问题已经产生不必要的社会冲突，并引发了少数民族群众的强烈反应。他说，政府需要更加努力来处理少数民族歧视问题。但是一些分析人士认为，在中国目前强调维稳、反分裂和反恐的政治环境下，要想有效消除歧视藏族等少数民族的情况似乎很难。上述那位不具名的藏族人士说，有一些地方怕出事，就索性不让藏族人住酒店，或对藏族人进行区别对待。如果藏族人遭遇到了歧视，他们没有途径可以申诉，如果举动激烈一点的，又容易被扣上达赖集团的帽子。著名藏族学者、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藏学博士生导师降边加措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即便是中共一些主管西藏政策的官员，如今也动不动就把有关西藏的很多问题简单的与分裂主义联系在一起，而不是检讨自己工作上的问题。他在抨击中共统战事务高官朱维群和叶晓文对假活佛事件的评论时说，朱维群在接受央视采访时只字不提汉族人吴达荣和张铁林他们是假活佛假法王的事，却把矛头直指藏族地区，指向藏族的喇嘛活佛，指向藏族同胞。江边加措写道，在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一出现什么事，叶晓文、朱维群就把他们与分裂主义联系起来，然后义正辞严地加以批判，俨然成为反分裂的英雄。对他们的这种做法，一些干部群众早就感到不满，批评说反对分裂是个筐，什么问题都往里装。记者试图采访降边加措，但是他表示现在不方便接受采访。2015年8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共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说，西藏工作的重要原则是依法治藏、富民兴藏、长期建藏、凝聚人心、夯实基础。但是阿佩基美认为，对藏族人的区别对待或者是歧视，反而使中国的西藏工作适得其反。
中国在西藏投入很多，是吧？这个建设方面也花了很大的力气。一方面呢，想这种用这个发展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等这样的方法呢，这个是让西藏人民能够跟中国同心同德。但是另一方面，这样的许许多多的这歧视政策呢，反而造成了西藏人的这种离心离德。
一些观察人士指出，这些歧视事实上是在不断提醒藏族人，甚至是从小学习汉语的藏族人，他们在民族身份和文化上的不同。与此同时，对于大多数中国的汉族人来说，他们了解西藏的渠道大多是中国官方的宣传报道，他们听到的要么是西藏今非昔比的繁荣、藏人生活条件的改善、藏人受到的特殊照顾，要么就是分裂势力策划的暴力或自焚事件。观察人士说，这种两极性的话语反而会让汉族人产生藏族人不知感恩的观感，导致民族间的不信任。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2016年新年伊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期望能和俄罗斯和平解决北方四岛主权争端。但是观察人士对安倍在任内实现这一目标并不看好。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1月4号在新年记者会上说，二战已经结束70年，但是日本和俄罗斯因为领土争端迄今为止还没有签署和平条约，他称这个现象不正常。
北方领土问题は首脳間のやり取り，
不举行领导人之间的会谈，就不可能解决北方领土问题。此外，还必须争取让俄罗斯建设性的参与反恐，以及处理叙利亚和伊朗等问题。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战败后，俄罗斯一直占据了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
近年来，俄罗斯不断向远东地区增投兵力，包括派飞机频繁飞越日本所称的北方领土上空。日本航空自卫队飞机紧急起飞，驱逐俄罗斯军机的频率日益增多。华盛顿智库史汀生中心资深研究员陈纪有己2015年对美国之音说，安倍政府与普京政府此前就解决领土争端举行过会谈，无论收回北方四岛的希望有多大，安倍首相都会继续做出努力。
每一位日本首相都希望自己能在任职期间就解决这个问题取得一些进展。
美国是日本的军事同盟国，在日本驻有强大军力，但是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俄罗斯问题资深研究员理查德·怀兹博士早前说，美国不会直接帮助日本从俄罗斯手中夺回北方四岛。
美国的立场是，它会保卫日本管辖和占领的岛屿，北方领土不属于这个范围。虽然俄罗斯占领了北方领土，美国不会帮助日本夺回这些岛屿。
至于俄罗斯军机频繁飞越日本北方四岛，并遇到日本航空自卫队飞机拦截的问题，怀斯博士认为，两国对这类事件已经习以为常，双方因此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不大。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刚刚生效的新版本，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认为，颜色革命、北约扩充以及邻国增强军力是俄罗斯目前所面临的主要威胁。这份文件呼吁俄罗斯与中国和印度发展关系，并应与美国和欧盟合作。俄罗斯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也反映了普京统治集团的价值观。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2015年的最后一天签署了新版本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文件。这份由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起草的文件强调，俄罗斯作为世界主要大国之一，首要任务是要巩固这一地位，为此俄罗斯应该加强国防并捍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中国军力特别是核武力量的增强越来越引起俄罗斯的关注和警觉，中国与日本竞争发展各种新式武器也引起俄罗斯的不安，俄罗斯不断加强远东地区的军事部署。新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虽然没有明确点名，但是提到邻国扩充军力是俄罗斯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去年春季发表的一份分析报告说，美国和西方国家极有可能使用颜色革命手段对付俄罗斯，因此在刚出台的国家安全战略中特别强调，颜色革命是俄罗斯所面临的另一个主要威胁，而其他的威胁还包括北约扩充至俄罗斯边界以及一些激进组织和团伙使用极端宗教和民族主义口号从事活动等等。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上的接近被认为是推动俄罗斯与中国不断密切关系的一个主要力量之一，两国执政阶层都非常害怕社会不满会动摇统治基础，为此双方高级官员曾强调要联合起来共同对抗颜色革命，两国媒体也计划更多地合作挑战西方的话语权。在新版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中强调，俄罗斯应该更积极地发展与中国的关系，而除了中国之外，俄罗斯也应该发展与印度还有与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关系。刚刚生效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文件提到普京政权如何看待西方世界，新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认为俄罗斯推行独立自主的对内和对外政策遇到了美国及其盟国的抵制，因为美国及其盟友想继续保持在国际事务中的霸权地位，在俄罗斯变得强大之际，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也面临一系列威胁，而这些威胁彼此关联。俄罗斯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长帕特鲁舍夫两个多月前在准备这份文件时透露，新版的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不会让俄罗斯对外部世界关上大门，为此这份文件强调俄罗斯应该与美国和欧盟展开全方面的伙伴合作。 文件说，俄罗斯感兴趣同美国发展伙伴关系，俄美关系对当今的国际秩序拥有关键影响，俄美合作对国际军控、不扩散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联合反恐以及解决地区冲突都非常重要。俄罗斯最近几年不断增加军事开支，而用于科学、教育、文化、医疗、社会服务等领域的支出持续缩减。新版国家安全战略说，为了保持战略威慑，俄罗斯应该继续增强自己的核武力量以及其他的军事力量。这份文件还提到了应该加强俄罗斯的粮食和食品的自主，提高能源和原材料领域的效率，以及打击贪污腐败。乌克兰目前把俄罗斯视为战略敌人，乌克兰社会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加入北约，以便来保护乌克兰安全和应对俄罗斯的入侵威胁。俄罗斯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没有把乌克兰当作敌人，但批评美国和欧盟制造所谓的国家政变，支持乌克兰政权更迭，使乌克兰社会分裂和国家动荡，威胁到了与其相接壤的俄罗斯。一些分析人士否认这份文件中所提到的俄罗斯所面临的威胁，认为从阿拉伯之春到乌克兰的广场革命，根源都在于社会不公和执政集团的贪污腐败。很多乌克兰民众认为，人们无法忍受克里姆林宫支持的亚努科维奇政权自发上街抗议，但莫斯科却归咎于有外国势力背后操纵民众示威，指责西方制造淹死革命是对普通民众的侮辱。一名波兰和爱沙尼亚记者说，由民主国家组成的北约并没有威胁到俄罗斯，但俄罗斯现在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国家，不但背离民主道路，还如同苏联时代一样威胁许多周边国家。为了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威胁，北约有责任和义务保护这些国家的安全。新版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反映了克里姆林宫执政者对当今世界的看法和判断。俄罗斯战略问题学者科诺瓦洛夫说，普京统治集团中的许多人都拥有克格勃背景，很难指望克格勃文化培养出来的这些人会轻易改变世界观。科诺瓦洛夫说，在克格勃的体制和文化中被熏陶多年，这些人的世界观已经渗透到了他们的基因中，因此很难期待他们对西方拥有好感。对西方态度的改变要等待新一代领导人的出现。普京的一些批评者说，克里姆林宫领导人仍然以过时的思维和洞穴人的眼光来看待今天的世界。俄罗斯著名记者巴普琴科说，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是否被人尊重的标准早已经改变，当代国家不会如同千百年前的封建国家那样夺取更多的土地、获得财富和提高生产力，国与国之间也不再像二次大战时那样依靠大规模的坦克兵团的会战来决一胜负。俄罗斯的贫困人口在急剧上升，经济继续恶化，俄罗斯现在已经输掉了同西方的新一轮较量。而普京的许多支持者认为，在叙利亚的行动使俄罗斯再次被当成强国看待，西方不得不同俄罗斯合作，许多俄罗斯人又为国家能够重新站起来感到扬眉吐气。俄罗斯的法律规定，国家安全战略每6年修订一次。俄罗斯上一次出台国家安全战略是在2009年。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最近提出改善朝鲜和韩国的双边关系。金正恩在新年贺词中说，平壤将做出艰苦的努力，推动朝韩会谈，改善双边关系。韩国星期一对此做出谨慎的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韩国统一部发言人郑俊熙星期一回应说，首尔近期没有计划和平壤展开任何新的谈判。金正恩在新年讲话中尖锐抨击韩国总统朴槿惠的和平统一目标是乔装打扮的颠覆朝鲜政权的政策。郑俊熙对此做出了反驳，他说，
평화통일기반구축을위한우리의노력을직시하고남북간신뢰를통해서 我们敦促北韩正视我们的努力，建立和平统一的基础，通过南北之间的相互信任，开创朝鲜半岛和平统一的新时代。
在12月份韩朝对话失败后，首尔似乎对平壤采取了更加强硬的立场。12月份的两天会谈没有就非政治性的比较容易的项目取得进展，例如让朝鲜半岛离散家庭定期团聚以及恢复跨境旅游。随后韩国外长尹炳世指出，韩朝之间缺乏信任，难以展开实质性对话。尹炳世说，在朝鲜放弃核武器项目前，朴槿惠和金正恩举行峰会的可能性很小。另外，首尔东国大学朝鲜问题分析人士金荣炫说，韩国计划在4月份举行议会选举，朴槿惠政府不会冒着政治风险跟朝鲜谈判，从而得罪保守派支持者。金荣炫说，
目前情况下很难创造南北谈判的气氛。
虽然金正恩没有在新年讲话中提到朝鲜的核项目，可是有迹象显示朝鲜在准备实验核武器能力。韩国的化学生物辐射防御指挥部星期天说，平壤可能在建设一座清水核反应堆来生产氚，一种制造更先进核武器必须的放射性同位素。从事研究那个地区高清晰商业卫星图像的美国研究所北纬38度线上星期表示，朝鲜正在风息里挖一条新隧道，平壤分别在2006、2009和2013年在这里进行过3次核实验。这些活动证实了首尔国家情报局2015年10月的推测，平壤正在准备第4次核实验。朝鲜去年威胁要试射远程火箭，并且进行第4次核实验。首尔官员归功于中国说服朝鲜采取克制态度，不要进行挑衅性武器实验，以换取扩大中朝边境的经济开发。可是德克萨斯州安吉洛州立大学朝鲜问题专家布鲁斯·贝克多尔怀疑中国对朝鲜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虽然近来中朝关系有所改善，可是由于北京支持联合国对平壤2013年进行第3次核实验实行制裁，双方仍有分歧。贝克多尔说，朝鲜最近在核实验方面没有动作，可能是因为技术问题，而不是屈服于政治和经济压力。他说，
It may be nothing more than that.It may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he Chinese.
可能没有别的原因，可能和中国没关系，很可能是这样。
上个月，金正恩还声称朝鲜已经拥有氢弹，氢弹比上次试射的原子弹威力更大。美国表示，金正恩的说法证据不足，不过提醒说，朝鲜的核野心对全球和平与安全带来非常严重的威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一表示对一家书店人员失踪案高度关注，强调他不接受内地执法人员在港执法，说这种行为违反一国两制的安排和基本法的规定。请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报道。
香港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上星期三突然失踪，这是以销售异议书籍为主的这家书店去年10月以来失踪的第5名员工。被认为同北京关系密切的香港特首梁振英星期一首次就铜锣湾书店数名员工失踪举行记者会，表达香港特区政府对此人员失踪案的高度关注。
根据基本法的规定，只有香港的执法机构享有在香港执法的合法权利。香港以外的任何执法机构都无法在港执法。
梁振英说，新闻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在香港是受法律保护的。此前有媒体报道说，铜锣湾书店隶属于巨流传媒公司，据称该公司在策划出版一本有关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与其情人的书籍。香港市民支持爱国主义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席何俊仁说，这期集体失踪事件可能涉及出版有关习近平的书籍。批评人士怀疑，失踪的铜锣湾书店员工可能被越境的中国大陆执法人员抓捕。梁振英说，他不能接受内地执法人员在港执法。一名香港大学生说，从网上的信息和证据来看，这很可能。
香港都有我们的自由啊，
香港有自己的自由和民主，我很恐惧，很害怕大陆警察会介入，谁能知道我哪天是否被抓。
香港政府表示已就此案与大陆方面联络，但未得到答复。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肖洵在台北写的一篇手记，从雾霾谈到两岸三地政治。
新年前夜，因刚到台湾，受时差困扰，加之交通管制，放弃了前去101看焰火迎新年的想法。虽然有些遗憾，但在饭店大堂听到新年倒数以及饭店员工的祝福，心里却涌上一股暖意。此时记者偶遇一位拿着香槟的饭店住客，互致新年快乐后就此闲聊开来。原来这位仲先生是独自来台旅行的商务客。仲先生自我介绍说，他就职一家香港房地产公司，但与家人住在上海已经10多年了，也常因生意缘故来台北出差。与仲先生的谈话是从近日台北的空气质量开始的，谈及大陆来的脏空气。他说自己在上海住了很多年，近年来那里的空气也脏了许多，虽然还远不及北京的红色预警程度的雾霾。不过仲先生转而说道，这是经济发展要付出的代价。他认为国家要发展，这样的代价是应该付出的。记者听后愕然，随即问道，难道您还有夫人子女不担心因此而蒙受健康受损的后果吗？仲先生仍然坚持认为，这一代人需要付出这个代价，国家才能走向强大。与仲先生的谈话话题从这里便转入了两岸三地的政治。他说民众不应该过于纠结这个问题，要看到中国大陆的经济现在已经屹立于世界经济强国之林。仲先生说，中国人不论是香港、台湾还是马来西亚，华人都应该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应该为中国在经济上取得的成就感到自豪。他是习近平主席的粉丝，说中国现在也能够对其他国家说不了。看来习近平就任后，对外不论在地缘政治还是经济策略方面表现出的强势作风，应该说是赢得了一些人的赞同甚至喝彩。那么雾霾与两岸三地政治又有何干？仲先生当然有解，香港人不应该因为从广东偶尔吹到港岛的脏空气而责备大陆。言下之意，台湾人也同样不必因此责怪大陆。他说港人受英国殖民统治太久，至今仍有优越感，却殊不知大陆人已经悄然在许多方面超越了港人。仲先生进而批评港人的战中运动，以及台湾学生反对政府与大陆间服贸协定损害台湾人利益的太阳花学运，称两个同样由年轻人发起的维护自身权益的运动是自身优越感受到挑战而引发。针对仲先生的观点，记者问道，关乎自身利益时，不论是在台湾或是香港，那里的人民仍然有各种方式进行自由的表达。如果两地同大陆一样要求民众晋升，那么民众如何表达自己的意见呢？官府又何以能够推出于民有利的政策举措？对此仲先生点头，但却不愿以言语加以认同。到台湾短短数日，记者深切感受到台湾民众的热情和礼貌。在街头路访时，年轻人表达了对薪资的不满，也对政党争斗感到厌倦。重要的是他们能够自由地表达这些不满和厌倦，而不会担心因为评论政治而受到威胁，甚至因言而落狱。在经历了台湾总统候选人第二场辩论，并参与了对国民党副总统候选人王如玄的专访后，记者听到看到这些政治人物已经将民间最为关心的诸如薪资过低，以及台湾与大陆之间日益紧密的经贸关系会对台湾造成何种负面影响，乃至政党之间争斗抹黑等问题作为选举的重要议题进行辩论，并提出各自在这些问题上的政见。他们在大选中讨论的是民众所关切的问题。反观香港，我们看到或许在中央政府的压力之下，参加战中运动的学生面临秋后算账，民主政治受到威胁。 而在中国大陆，虽然习近平的中国梦和他敢于对外强势说不令许多人感到热血沸腾，他的新年贺词会令一些网友感到要落泪，但是民众的声音却仍然没有一个合法的渠道传递给政府，而常常听到的是意见遭到压制，异议人士、维权人士反遭下狱的消息。台湾人即将举行大选，台湾人骄傲地称自己有着华人世界唯一的民主政治，而且已经和平地经历过政党轮替。记者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将会继续记录下台湾人对于政治、经济、民生以及两岸关系乃至世界观方面的看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中西部近日创纪录的暴雨导致密西西比河沿岸洪水泛滥，从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市到新奥尔良都没有能够幸免。密西西比河源头的河流以及向北注入五大湖区的河流也都是如此，这些相互连接的水路为亚洲鲤鱼这种入侵性的物种提供了路径，让他们得以随着上涨的水位进入了伊利湖。五大湖区对亚洲鲤鱼入侵的防范如今有了进展。美国之音在2012年夏天报道了一个消除洪水期间亚洲鲤鱼潜在入侵路径的项目，一起来看看记者希莱斯特从印第安纳州发回来的后续报道。
这片长达3公里的土坝贯穿了印第安纳州的鹰沼泽地区，这片湿地大约290公顷，在大雨和大雪融化后，河水会淹没湿地，最后流入五大湖。小河湿地项目主任贝奇·杨可维亚克说，这就是问题所在。联邦政府和州政府的相关负责人以及我们的社区成员聚在一起，试着找出能够分隔水域的方法，阻止源自亚洲的外来种鲤鱼侵入伊利湖。
附近的沃巴什河已经发现了亚洲鲤鱼，在暴雨或大雪急速融化后，沃巴什河经由沼泽地连通到莫米河，再流入伊利湖，最后连接到五大湖的其他湖泊中。科学家说，如果亚洲鲤鱼进入湖中，可能会为整个生态系统带来灾难。
他们是河里的大食客，吃掉我们河流系统和湖里的浮游生物等微生物，
这使得本地种无法生存。土坝项目的终极目标是预防鲤鱼及200多种外来物种进入大湖区，以防它们摧毁驳船运输和商业捕鱼等许多行业。起初设立的移动式铁网架只是权宜之计，但设计土坝的工程师杜安·瑞斯敏说，他知道还有些事情需要完成，包括克服一些大型的实地障碍。
首先，这是在沼泽里工作，我们之前把它恢复为湿地，现在又把大量的土方运到这块沼泽里。
这个计划因印第安纳州有史以来最潮湿的春天而更加复杂，不过由于秋天的干燥，工程师提前完成了计划。州政府环保官员与小河湿地项目人员现在起负责维持这个地方。
我们会持续割草并检查穴居动物的踪迹，以确保没有土拨鼠或其他动物为土坝带来任何问题。
项目的最后几步包括在土坝上开辟小道以及栽种更多当地植物，这两项工作会在今年春天完成。希莱斯特，印第安纳州韦恩堡报道。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一直受到干扰，让收听者头疼，但是现在您可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通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没有干扰。如果您现在通过卫星电视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您不必做出任何调整，广播加电视信息更灵通。美国之音卫星广播的接收器数据是亚洲三号卫星虚拟频道390ELER，请调准您的卫星接收器，24小时聚焦美国之音中文广播。 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播送到这儿，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齐永明，我们下个时段再会。